弟兄姊妹平安，侍奉主是蒙福的。今天呢有些论尽，因为突然间过来之前有突然间加插了很多事要做，所以呢我就没有带这个的要用的抛开过来。上帝很有恩典，就给我临时呢可以在上到网、YM 上到网，可以 download 到个 PowerPoint， 咁咧都让我哋咧都喺即系侍奉嘅里边，我哋都去倚靠我哋嘅上帝，好唔好？我哋一齐低头祈祷，天父，我哋去感谢你嘅恩典，因为你系我哋嘅源头，你系我哋嗰个倚靠嘅上帝，你系嗰位拯救我哋嘅上帝，即系愿意我哋都能够喺你里边，我哋能够得着上帝你自己恩典，亦都我哋愿意去行出上帝你要我们行的路，也都去回应上帝你自己的爱。我们多谢你今天将我们要去听的信息，将我们要听上帝你自己的话语，我们都求天父你去带领我们，去教导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请大家呢拿出我们的程序表，都好想呢跟大家一起来到去读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会去看以赛亚书42章第1到第17节，我将会读一次。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瓦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信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众海岛都等他后，等候他的粪悔。那创造诸天，铺张穹苍，铺开地与地的出产，赐气息给地上众人，赐生命给行走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要搀扶你的手，保护你，要藉着你与百姓立约，使你成为万邦之光，开盲眼的眼，领囚犯出监狱，领坐在黑暗中的出牢地狱。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神，归给别神，也不将我所得的重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要指明新事，告诉你们尚未发生的事。航海的人和海中一切所有的，众海岛和其中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镇，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细乃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大声呼喊，愿他们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颂赞他的话。耶和华必如勇士出征，如战士激起愤恨，他要喊叫，大声呐喊，击败他的敌人。我许久闭口不言，沉默不语，现在我要将临产的妇人大声喊叫，呼吸急促而喘息。我要使大山、大小山岗变为荒芜，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干河变为沙洲，使水池尽都干涸。我要引导万人行他们所不认识的道，引领他们走他们未曾走过的路。我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做，并不离弃他们。但那倚靠雕刻的偶像对陶铸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灵，这种人要退后，大大蒙羞。好啦，咁我想呢即係响我头先话呢，我返嚟之前咁我有啲咩做呢？咁其实每个星期呢都会有一个早堂嘅祈祷会嘅。咁响即係每个祈祷会嘅当中呢，其实即係今日都唔例外啦。咁有个长者呢，佢就会每一次呢都叫我哋呢嚟到去为佢个女女祈祷。因为呢佢个女女报咗呢个嘅即係嚟緊一月嘅渣打马拉松。咁我想问下啦，有冇弟兄姊妹呢你参加过马拉松？有喎、哦。咁有冇人呢报咗嚟緊呢一次嘅马拉松？有冇？冇。係头先係有嘅，头先人举手。不过呢无论呢有冇都好，但係呢曾经参加过呢，其实我都好佩服佢啦。因为呢其实我唔好鍾意跑步，因为我唔好鍾意嗰种呢即係流汗流到身水身汗嗰种嘅感觉。咁所以呢即係我真係好佩服。即係因为呢一来大家如果有睇新聞呢都会知道，即係跑马拉松呢要一早就起身㗎，即係天都未光就要起身。 咁而我咧就係要係咁跑喎，即係不停咁跑，一早就要去要起身跑，跑好耐噶嘛。咁啊，我曾經聽過有弟兄講咧，佢跑全馬嘅，佢話要跑咗五個鐘頭先跑得完。咁我心諗，哇！我行街行五個鐘我都想死啦，咁仲要跑五個鐘，係不停咁跑五個鐘咧，真係我都唔明佢即係點解可以跑得完。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同埋有啲人咧係唔單止係報一次喎，佢仲係年年咁報，年年都去參加。咁啊，即係真係即係 keep 住跑，其實係一件好好嘅事。而佢哋咧亦都好努力，好似咧即係唔係佢哋淨係純粹跑，可能有時咧都好少做運動。佢哋咧會因為呢一次嘅跑步咧，會用好多嘅心機嚟到去預備啦。好似頭先講嗰個長者個女咧，即係喺幾個月前咧，佢已經開始咧，即係要慢慢嘅練習。咁啊，真係好唔容易。即係仲要咧係要 keep 住咁樣去練習咧。但我諗咧，到真係正式落場嗰刻咧，其實都係又係另外一回事嘅。因為咧，即係好我哋唔會有機會咧嚟到去響嗰個場地度跑一次噶嘛，即係唯一嗰日我哋先能夠咧響當中去踏上嗰、那個即係跑道。如果平日嘅練習咧，可能都只係咧去跑一啲嘅平路啦，但係到真實嘅狀況咧，咁好多嘅高低起伏啦，又有彎路啦，咁而喺一個好空曠嘅地方嘅時候咧，又會有風阻，咁所以咧。全程去跑的時候咧，唔單止係要講求一啲技術啦，仲要相信咧最大嘅挑戰咧就係當跑得好攰嘅時候咧，點樣能夠繼續跑落去？咁呢個咧都係真係馬拉松嚟講係好唔簡單嘅事。而咧我哋基督徒咧好中意咧就會用馬拉松咧嚟到去形容我哋嘅屬靈生命，即係有人咧會跑得快啲，有人咧會跑得慢啲，即係其實即係跑得快同慢。即最終咧，我哋嘅目的都係即係去到終點。但係咧，響跑嘅過程嘅裏邊咧，我哋點樣去跑？可能咧，我哋響當中咧會有好多嘅挑戰。而咧，有好多人咧，因為面對嗰啲挑戰，佢哋唔願意嘅時候，佢哋就中途退出。可能亦都有啲好似如果好似小朋友咁講，佢話可能就會成日坐喺度嘈住啦。做咩唔坐的士？即係坐的士快啦，坐車唔係快啦，都可以去到終點咧。做乜嘢要咁辛苦？其實咧，可能我哋去跑我哋呢條信仰嘅路裏面，可能確實咧有好多唔同嘅路。可能我哋都會有一啲好平坦嘅路，但有時咧我哋都會覺得係好崎嶇，又或者我哋會覺得好似跑極都跑唔完咁。有時我哋都會諗，點解要咁跑咧？攞苦嚟身。有人會話啊，唔係啊，我都跑得好喎，好 enjoy 去跑呢條路。會唔會係因為我哋跑嗰條路係一直都好平坦？又或者咧，係會唔會其實我哋喺度原地踏步緊？當我哋咧面對，即係如果要大家去面對一條好迂迴嘅路嘅時候，我哋能唔能夠繼續去堅持？我哋會唔會好想去放棄？無論是我們又或者是一班的以色列人，他們在信仰的路上他們都經常周旋在不同的問題裏面，為什麼我們仍然要堅持下去？今天我們會去看以賽亞書，在整卷的以賽亞書的主題其實都是描述一班的以色列人，他們徘徊在這個的上帝的審判和拯救的當中。他們因為不能夠堅持，当他们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施行他的审判，希望他的子民去懂得去反省和回转。相信如果这班的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有忍耐，他们去坚持忠于上帝的时候，就不会搞到今天的田地。其实要一直去坚持去忠心，对于我们来讲，又或者对于一班以色列人来讲，又谈何容易？可能我们都会比较少去接触以赛亚书。其實咧，以賽亞書咧係有66章，咁當中咧就分咗三個時期，咁我哋咧都可以嚟到去睇下個 PowerPoint。咁喺第1-39章咧，就係講緊佢哋一班以色列人，佢哋喺耶路撒冷係由烏西亞王到希西家王嘅時期，而40-55章，即係包括咗我哋今日睇嘅42章咧，就係以色列佢哋去被掳喺巴比倫生活嘅時期。而最後就是56-66章，他們就是講緊他們去回歸耶路撒冷的階段。在第43、42章的裏面，一班以色列人就是處響個國破家亡，就是回去到被掳到去巴比倫已經有一段時間的一些境況。 他们在一个地牢的环境里面，身为一班的亡国奴，一个阶下囚，他们面对着自己的信仰应该已经去到灰到极点的地步，面对着上帝的审判，他们可以说什么？作为地牢的人一定不好受，他们面对着被人欺压，他们即根本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公平，也都没有公理。在我们香港，现在生活在香港，我们都知道有一班他们被欺压的人，但是他们都还有政党又或者有这个社福界来帮他们发声，但一班地牢的以色列人，他们根本就只可以死忍，他们只可以默默地去承受。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们可以怎样？四十章里面的第一、第二节里面这样讲：你们的上帝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他的战争已结束，他的罪孽已赦免，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已将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如果以色列他们能够在巴比伦生活得好的话，上帝就不需要有这样安慰的说话。以色列的境况我想我们都可以想象到，而上帝是看在眼内，上帝开始要为他们预备这个拯救的路，但他们要去等待这个拯救的日子又真的很不容易。在第四十一章的第二节里面讲到：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的脚前，谁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列国，把他们如灰尘交予他的刀，如风吹的碎阶交予他的弓。上帝预言会兴起一个国家来到去打巴比伦，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就是马代波斯。巴比伦要面对这场的战争，他们作为秘掳住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即面对住这个的战争，他们怎可以袖手旁观看着巴比伦被人打，即绝对他们都不会有一个好日子过。好像呢即法国这轮即是面对着恐袭，我想如果我们住在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害怕，因为虽然是人类国家的事，但我们住在其中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去幸免。但在面对着这么恶劣的境况里面，对于我们能不能够继续忍耐来到忠于上帝过程里面，他们面对很多的困惑。人往往面对困难的时候都会找住很多不同的东西。当巴比伦人他们知道马代波斯的鼓励要去打他们的时候，他当里面那些的木像那些的银像，他们都会彼此的勉励，不过他们不是为了打仗要预备那些兵器，而是他们要去预备偶像。因为呢40章第20节这样讲过话：没有能力捐献的人就挑选不易扭坏的木头，为自己寻找巧匠，树立不会倒的偶像。当时就是这样的环境和气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之下，那班以色列人就是很大的挑战，面对着当前的问题还能不能够仍然去记得上帝去给他们安慰的说话，继续忍耐来到去等下去，去认定上帝，还是他们会跟那班巴比伦人一样要去不断去找水泡。今个星期我们仍然是不断地听到伊斯兰国的报道，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远的事，即是我们未必会即时面对了这个恐袭的威胁，但对于居住在法国的人来说，刚刚过去那个星期当住在里面的就是因为恐袭的而来的阴影，对于他们来说仍然很大。有人说过他们很多人不敢再回教会，因为教堂是一个很最危险的一个的、就是、地方，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的目标。但现在、就是、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是在欧洲不是在美国，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安稳一点的地方，但我们其实面对的困难面对的挑战我们都不少。可能呢我们在安稳的里面我们更加容易不能够去坚持。好像呢、就是、这几个月的里面、就是、我想作为、就是、父母可能都会很头痛子女要考试，或者要头痛要帮他们找学校。 女人咧会为咗即系要有好成绩，又或者咧要希望仔女可以派到间好学校咧，就好迫于无奈啦，真系迫于无奈，连两三个钟头翻教会嘅生活咧都坚持唔到，因为读书好紧要，因为咧要即系、就是、要考呢个情分试好紧要。即系就算我哋即系工作嘅一班弟兄姊妹，可能咧我哋要去坚持要每一日灵修祈祷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困惑嚟。即係經過一日好忙碌嘅工作，即係放工翻到屋企，梗係好想去唞下。即係情有可原，都真係我哋好需要去休息。但係翻到屋企咧，可能我哋就會即係最好咧，就係能夠翻屋企就休息啦，攤喺度啦，追劇啦，即係日劇啊、韓劇啊。咁又或者咧，即係我哋即係成日都會見到啦，即係大家都可能係機不離手嘅。咁啊，男咧就喺度打機，因為我屋企嗰個成日都係咁嘅。系啊，攞住部機，跟住咧我咧都唔差輸蝕嘅喎，我又攞住部機，跟住咧 WhatsApp 啦，睇 Facebook 啦，咁咧同埋咧有時候我坐車咧都仲發現咧仲有人玩緊呢個嘅 Candy Crush 嘅喎，咁咧係啦，即係可能咧即係之前我都係其中一份子啦，咁啊我哋會好堅持嘅要去過到即係過關嘅嘛，係咪一版一版咁過落去嘅嘛？但系咧，如果我哋要坚持过一个正常嘅信仰生活咧，其实就好难。我哋会唔会咧选择去捉紧一啲其他我哋认为觉得重要嘅嘢，而唔系去捉紧上帝？当我哋面对好多困惑嘅时候，我哋捉紧系啲乜嘢嘢？我哋头先读过嘅第八节里边讲到：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别神。也不將我所得的重贊歸給挑黑的像。雖然我們未必會去找其他的偶像，當時的以色列人他們所身處的環境，他可以找到捉緊的就是那些跟巴比倫人一樣，就是那些其他的偶像和宗教。但是耶和華在這裡提醒以色列人，一切的榮耀重贊都不可以歸給那些假神和偶像。耶和华重申他是耶和华，他的荣耀，他的重赞，他是唯一是要从他而来。十七节还说，但那倚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明，这种人要退后，大大蒙羞。当我们面对着每种困惑的时候，让我们都不要忘记认定上帝，继续坚持，我们带着一个坚持的心来到去依靠他。不值一提的偶像是很鲜明的，我们很明显就知道哪些是偶像，那些但是那些无形的偶像可能现在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就更加要小心。可能是我们所拥有的资产，可能是我们所追求的成就，又或者是权力等等，无意中我们会不会都会说他是我们的神明。以色列人在秘掳无望的处境里面，他们可以怎样做？很多事可能我们确实是很无奈，我们即能不能够在很无奈的里面，我们在迫于无奈的里面，我们仍然忠心地来到信靠上帝。但在生活 的困境的里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可以让我们继续去坚信我们的上帝的原动力又在哪里？剛才講過咧，四十章嘅一開始係上帝即係喺當中嚟到去同一班以色列人講一啲安慰嘅説話，而四十二章就係耶和華去對以色列人講嘅説話，去向世界宣告去肯定一件嘅事，就喺第一節裏面講到：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所喜悅的，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萬邦。看啊，我的仆人。是指到哪个呢？如果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就需要去看埋第四十一章。我们要认识以赛亚书，首先我们就要去了解它的分段，否则我们就会觉得很难看，为什么这经文好像跳来跳去那样。那41和42章其实是有三段的交叉平衡的，那我们呢这个比较复杂的，是可能大家要看着 PowerPoint。咁第一段咧就係41章嘅第一到第七節，咁第一二節裏面，喺41章嘅一二節裏面講到咧，係宣告緊審判嘅開始，喺從東方會興起一個人。咁佢嘅平衡咧就係頭先我哋睇到啦，就係41章嘅第21到第29節。 咁喺第25節裏面就講到啦，佢會喺北方興起一個人。咁而第二段咧就係喺41章8-16節，佢就要對住42章第1-9節。喺41章8節，佢就講下一章係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41章8節係啦，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揀選的，呢個係41章8節。跟住咧，42章1節咧就係講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揀選。我哋睇到兩段，其實都係對以色列人講嘅説話。跟住第三個段落咧，就係41章17-20節。喺第17節嘅裏面講到，我耶和華必應允他們，我以色列的上帝必不離棄他們。42章10-17節嘅其中嘅16節就係講，我做這些事都要做，我不離棄他們。可以睇到佢兩段其實都係好平衡，都係上帝去回應緊百姓嘅處境。喺咁嘅分段嘅當中，我哋就可以好清楚嘅睇到嗰個仆人就係講緊以色列。下一章。我哋可以睇到佢讲紧嘅嗰个仆人就系讲紧以色列。喺42章，一班被欺压嘅人，上帝要用所有人嘅眼光都放喺佢哋嘅当中。喺2-4節里边有好多个不字，头先我哋读过系好多嘅不谦让，佢不扬声，佢唔需要喺街道系咁好大声嚟到去讲，佢就算佢点样被欺压，佢哋都唔会折断。好微弱的烛光的里面，他们的灯都不会熄灭，他们不灰心，他们不胆丧，默默地耕耘，最后所有人都要听他们的训诲，即好像一个就死的生命都不会有，都不会有一个不好的结果，只是因为这班是上帝所拣选，他所扶持的人，是上帝所喜悦，他赐他的灵给他们。原本他们已经是到绝境了，但上帝仍然将他们起死回生，他们还要成为众人的焦点。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经常都说要发声，所以我们经常看新闻都会见到很多人都会因为一些不公平的事，他们 要做很多的事情。可能呢，如果我们不出声的话呢，就没人会理我们，又或者我们不够大声的话呢，都不够压力的，都不可以将件事讲出来，可以呢即是还要用我们的声音来到去压倒一切。可能呢，我们会在公司里面，我们都可能会面对很多很不公平不合理的事，但其实上帝看到我们的苦况，但其实在我们上帝是只要他讲一声的话，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改变。好像那班以色列人一样，其实他们没有做任何的行动，他们没有发动所有的群众来到去反抗这个巴比伦，但上帝为了他们不公理的事，他不会坐视不理。以色列人只是要默默无声地忠于他的上帝，不是他们去选择他们去找上帝去做些什么，只是要单单他们对依靠那个去亲自扶持和拣选他们的上帝。我们有时都可能会不知不觉呢，我们都很想来到去为上帝做一些很大的事情，我们才觉得才好。有没有想过呢，即不是我们去拣去做些什么，而是上帝拣了我们，我们力量的是来自我们只要去依靠我们的上帝，默默地去跟住他，就算在困难里面，我们知道上帝他会扶持，他会看着我们。可能我们有弟兄姊妹曾经在工作里面，或者在教会，甚至在我们侍奉里面，都经历过一些被伤害，或者面对过不同的困难。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没有出路，又或者我们会不断地埋怨，甚至很想放弃。以色列人他们所面对的困难的程度，相信比我们更加严重。所以他们曾经去软弱失败，但他们依靠，他们曾经去依靠其他的帮助，但上帝仍然去拯救他们。 相信第十五、十六節正是上帝的應許。好想大家拿出來，我們來看一下剛才我們所讀過的第十五、十六節，希望這個應許都能夠成為我們的鼓勵。好想大家和我一起來到讀出第十五、第十六節。請要使大小山岡變為荒蕪，使其上的花草都枯乾。我要使江河變為沙洲，使水池盡都枯涸。我要引導萬人行他們所不認識的道，引領他們走不走上我的路。我在他們面前使黑暗變為光明，使彎曲變為直直，這些事我都要做，並不離棄他們。是啦，在困難的裏面，上帝正是我們得力的越來源，因為祂有能力去改變一切。上帝不單止是以色列人的強心針，相信都是給我們每一個鼓勵。前兩天我聽過一個姊妹的分享，她在公司裏面面對被同事的針對。事源呢就是她、本來那間公司呢要請一個、有經驗的人，但呢就請不到，請到這個姊妹。這個姊妹呢對那個崗位的工作呢她不是很熟悉。入到間公司，上司呢又沒有，剛剛入公司的時候呢，上司又沒有很認真地來到去教她，她就唯有呢要慢慢自己去摸索。他自問自己已經很努力了，但不多不少呢，因為如果要跟一些有經驗的人來到去比較的時候呢，這個姊妹所做的無論是在速度上面，又或者呢他對上司的要求裡面呢都有少少的落差。他的同事呢不單止沒有去提點他，甚至是不斷來到去跟上司說他做得不好。那個姊妹呢就覺得很沮喪，工作呢很沒有成就感，因為他那個是一份專業來的，所以他如果、要去找過另外 一份工作，又或者要去找到他這個崗位，其實都機會都很有限，而且其實這份工作是預備他將來的進修。那他沒辦法之下呢，那他就繼續努力的去摸索啦，那他只可以呢真的依靠上帝呢，希望有智慧來到去處理公司要做的事，還有希望上帝給他有出路。那有一天呢，那他的上司呢就召他入房了，那我想大家都想到是發生什麼事啦。那公司呢，因為他姊妹這個的工作崗位其實是contract 來的，上司就跟他說不會再跟他續約。我姊妹心裏面呢就真的很不開心，因為 他自問他自己已經是很努力地做，但是公司都不能夠接納他。而另一方面呢，他又覺得、好像放了個心頭大石落落地下，因為他盡了力，他今次他不是他自己放棄，而是上帝見到他的困難，他覺得是上帝都覺得他在這個工作崗位的時間已經夠了，他可以離開。他帶著一個很矛盾的心情呢，就離開上司間房，就回到自己的位置。更奇妙的就是呢，他當他吃飯的吃 lunch 的時候，他 check email， 他收到呢大學的 email 呢就是要跟他約時間來到 interview。 他呢就預備他可以呢準備 去讀書了，時間就是這麼準的，夾得這麼啱。他深深體會到，雖然他面對很多的困難，但是上帝仍然對他不離不棄。他覺得在黑暗裏面他見到有光明，見到有出路，在彎曲的裏面他覺得一條路好像繼續為他打開。在困難的裏面，我們要去繼續去忍耐去堅持，確實是很不容易。當上帝就是那個這麼有能力的一個上帝。我不知道呢以色列人他對於上帝給他們安慰的說話他有什麼的反應。在應許未來到之前，他們仍然要面對著一個被掳的環境的處境，可能將來還要去有戰爭。他們要繼續去堅持信靠，並不是沒有目的，他們不是白白地按住去被人蝦。上帝給他們一個的期盼，就是公理有一天要透過他們來到去建立，他們要在世界當中被高舉。公理和公義在四十二章裡面出現過四次，這個絕對是上帝所看重。以色列人去 被上帝去审判，他们亡国，他们被掳，是因为他们的叛逆。但是现在上帝见到他们被欺压，就是一件很不公义的事。刚才我们读过的第一节就是说，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而第六节又是这么说，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要搀扶你的手保护你，要藉着你与百姓立约，使你成为万邦之光，开盲的眼，开盲人的眼，领囚犯出监狱，领坐在黑暗中的出地牢。我们其实呢，面对着很多很不公理、很不公义的一个社会，即可能大家出街吃饭的时候都会发现，即一间的快餐店，即套餐都要60到70元，但我们的薪水呢，可能连一个中产都不如。究竟我们的钱去了哪个那里？有很多很想有一个固定工作的人，但因为租金太贵，他迫于无奈要做露宿者。而无家者因为没有固定的住址，他们又不可以找一份比较好的工作。社会里面就是有很多很不公义的事，有很多人他们甚至是因为他们会面对很多不公义，他们被欺压。但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些在我们的能力范围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坚持我们将公理落实在这个社会当中，将公理来到传给万邦。上帝呢，不是要我们下下呢要虚张声势。当然有时候呢，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要出去出声。不过在以赛亚书里面所描述的以色列人，他们刚刚相反。他们在社会当中是一班不起眼的人，但上帝要他们坚持地继续活出他的公义。其实在我们社会里面呢，即多多我们都仍然会见到很多人，他们坚持，他们相信，他们为了要将上帝的公义，他们而有一些的行动。其中有一个的行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平等分享行动。他们其实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参加过这个行动呢。其实他们是来自一班基督徒来到发起，他们是本住十诫面前人人平等的一个信念来推动这个行动。如果大家还记得呢，4年前呢，香港政府做了一件事，大家还记得什么事？4年前大家呢个银行呢多了些东西啊，多了6000元，我们每个人都有6000元。我不知道大家最后怎么使那6000元，大家收到那6000元的时候可能会是很开心。但是对于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比较生活都尚算稳定的人来讲，其实可能那6000元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需要。当时呢，就是有一班人，他们就是这样觉得政府的资源不应该这样用，所以他们就决定用这一笔钱呢，去很实际地来到去买一些东西，买一些物资来到分给一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呢就选择了去找那些无家者。他们呢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亦都呢他们不会去收人家的捐款然后找人去买东西给无家者，而他们自己只是做一个呼吁，他呼吁一班的人就带着他们自己的钱呢，就找个地方一起集合。他们呢就会去集合了之后呢，就会一起将他们拿到的，即是他们带来的钱呢，去帮衬一些小商户，去买一些物资，而去探访一些无家者。他们的行动的背后呢，其实就是要我们去更深的体会到，这几年呢，香港确实是太多不公义的事发生。他们用一个小小的行动，希望能够在社区当中来到实践上帝的爱和关怀，去提醒所有的人，提醒教会不要忽视穷人的需要。他们就是这样在这个弱势社群当中来到活出公义。他们的行动的响应就是因为政府那6000元。他们最初都只是得几个人，他们没有宣传，也都没有代言人。可能呢他们会想会这样做法，哪有有用啊，只是一个香港这么多的无家者，只是一个的饭盒，又可以怎样帮到他们。现在已经过了4年了，继续有人因为仍然跟会有很多的闲言闲语，但他们都仍然继续坚持，他们没有放弃，就是本于 上帝用公义来对照他们，他们去上帝去搀扶他们，去保护他们，藉着他们来到向和百姓来到立约，使万邦来到知道上帝的光。第十节说到，航海的人和海中的一切，众海岛和其中的居民，都要向耶和华唱歌，当从地极赞美他。不单止是一班的以色列人来到去赞美上帝，有一日所有的居民，所有的外邦人都一起唱歌。十二节就说，愿他们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赞颂他的话。曾经呢，就是去参加过平衡平等分享的人呢，他们讲过，他们其中一个见证就是这样说，他们去探那些无家者的时候呢，他们不会特意去表明他们的是基督徒的身份，但是呢，那些无家者呢是自动跟他们说，哎，我们知道你这班是什么人来的啦。即可以看到呢，其实就算不是一个所有人都认识的一个聚会，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饭盒，都可以成为万邦之光，都可以在当中去荣耀上帝。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期盼上帝能够在这个地上设立这个公理，在众海当中都等候他的训诲这个日子。但是我们在等待的过程里面，我们都需要去忍耐，虽然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困惑来到去影响我们，令我们能不能够去忠于我们的上帝，我们都不要忘记上帝是那个拣选我们，去愿意去帮助，去愿意扶持，去保护我们的那个上帝。其实上帝呢，没有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去为他做些什么大事。一班被掳的以色列民，他们都根本不可以做些什么，他们根本就在一个被掳的国家里面去生活。上帝只求的就是他们能够忠于他，在生活当中来到去活出上帝的公义。在未来呢，我知道大家呢都要出去直堂，我不知道呢将来会是怎样，可能当中会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当然我们不是一班被掳的人，被人掳了去某个地方，但我们能不能够都带住这个的身份，我们继续坚持，我们要信靠那个呼召我们，同样去保守我们的那个上帝。我们将上帝的公义在我们未来的社区的当中来到活现出来，我们带领黑暗的人去进入光明的里面，去透过我们所做的能够去荣耀上帝的生命。好想呢都能够我们好像一班以色列人那样，虽然他们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上帝的安慰的说话是希望鼓励他们不要放弃，继续坚持去走完上帝要我们走的路。让我们一同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每一个都是你所呼召，是你的恩手来到去拯救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面对有困惑，我们面对有难处，求天父你帮助我们都能够去坚持，都能够有上帝你说话成为我们的提醒，因为你是那位保护我们，去扶持我们，呼召我们的上帝。求你在当中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盼望，我们知道上帝你的公义仍然在这个地方当中，我们就在我们带着上帝你公义的生命，我们在我们人群的里面继续活现，我们能够去在当中去将上帝你的公义彰显在人前。求天父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保护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